第二篇，神的福音。神的福音是罗马书的主题。基督徒习惯说有四福音：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。然而保罗也说到，他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是福音。新约头四卷里的福音论到在肉体里的基督，他在死而复活之前生活在门徒中间，在他成为肉体之后死而复活之前，他乃是在他门徒中间，但还不在他们里面。罗马书里的福音论到基督是那灵，不是论到在肉体里的基督。在罗马书八章我们看见，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灵就是基督自己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四福音里的基督是在门徒中间，罗马书里的基督乃是在我们的里面。四福音里的基督是成为肉体之后死而复活之前的基督，因此他是在我们外面的基督。罗马书里的基督是在他复活之后的基督，因此他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这比福音书里的基督更深更主观，我们需要记住这一个点。罗马书里的福音论到基督是复活之后在我们里面的那灵。我们如果只有新约头四卷论到基督的福音，那么我们的福音就太客观了。我们需要第五卷的福音，罗马书，岂是基督主观的福音。我们的基督不仅仅是在肉体里，在他成为肉体之后复活之前，在他门徒中间的基督，我们的基督更高更主观，他是在我们里面生命的灵，他是这样主观的一位。虽然约翰福音14:15启示基督要在他的信徒里面，但那在他复活之前尚未成就。罗马书是基督在他复活以后的福音，表明他现今也是在他信徒里面主观的救主，所以这福音更深更主观。这个福音是神借着众圣言者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这就是说神的福音不是偶然加上的，乃是神所计划预备的。圣经给我们看见这福音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计划的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计划要有这个福音，所以在圣经里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，神多次借着圣言者用应许说到神的福音。神这个福音论到一个人物，就是基督，当然赦免救恩等等都包括在这福音里，但这些不是中心点。神的福音乃是论到神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位奇妙的人物有属神和属人两种性情，就是神性和人性。保罗首先提到的是基督的人性，不是他的神性。他说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这是他属人的性情，是他的人性。然后保罗说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，这个清楚地说到基督的神性。那么为什么先提他的人性后提他的神性呢？保罗先提基督的人性，因为他持守基督之过程的次序。首先基督经过成为肉体的过程，成了肉体，然后他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，借着他过程的第二步，他从复活成了神的儿子。基督经过这两步，第一步成为肉体，第二步死而复活，基督借着这两步成了两种不同的琐事。他首先成了肉体，然后借着死而复活成了神的儿子。他的第一步将神带到人里，他的第二步将人带到神里。基督这神圣者在他成为肉体之前 已经是神的儿子。他在成为肉体之前就是神的儿子。甚至罗马书八章三节说，神差来了自己的儿子。既然基督在成为肉体之前就已经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呢？因为他借着成为肉体，穿上与神性毫无关系的数值，那就是人的肉体。基督这个神圣者，在他成为肉体之前已经是神的儿子，但他那一部分，就是那带着从玛利亚所生之肉体属人性情的耶稣，不是神的儿子。他那一部分是属人的，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圣别并拔高了他人性的那一部分，他就从这复活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圣经说他在复活里身为神的儿子。我们来看小小的康乃馨种子的例子。这粒种子撒在地里就生长并开花，我们可以称这个过程为种子的标出。小小的康乃馨种子撒在地里之前，我们看它也许无法断定是怎么样的种子，然而一旦它被种下去长大并开花，就标出了，它的花朵就是它的标出。所以每个人都能说这个是康乃馨，种子和花朵都是康乃馨，但是花朵和种子在形状上大不相同。种子若仍是种子没有开花，大多数人就很难知道它是康乃馨，但是当它种下长大并开花了，它就被标出为康乃馨，给众人看见并观赏。基督在地上33年半是在肉体里，就像康乃馨的种子，虽然神的儿子在他里面，但人不容易认出这一点。他借着被撒在石里并在复活里生长就开花了，他借着这个过程就被标出为神的儿子。他也借着这个过程拔高肉体属人的性情，他没有脱去肉体，他没有脱去人性，他乃是圣别拔高变化这个人性，并以神圣别的大能将他自己带着这个变化的人性标出为神的儿子。他在成为肉体之前是神的儿子，没有属人的性情，他在复活以后是神的儿子，带着复活被拔高圣别并变化的人性。他现在先有人性和神性，他乃是大卫的后裔和神的儿子，他是奇妙的人位。基督成为肉体来完成救赎的工作，救赎需要血，神性没有血，这是确定的，只有人性才有血。然而救赎要求血，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赎罪和赦罪，因此基督为着救赎的工作成为肉体。然而救赎不是神的目标，救赎乃是为了赐生命开路。在约翰福音里，基督首先被介绍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，那个是为了救赎。接着约翰成名，他带着赐生命的鸽子。首先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，然后他成了我们的生命。基督成了肉体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，而他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，使他能够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他过程的第一步是为了救赎，第二步是为着分赐生命。现今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复活的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对我们是生命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。罗马书前段论到基督在肉体里所完成的救赎，罗马书八章三节说，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自己的儿子， 并在肉体中定罪了罪。罗马书后段论到分赐生命，罗马书首先启示基督是在肉体里的救赎主，然后启示他是赐生命的灵。在八章二节我们看见生命之灵这一个词，这是内住的灵，内住的灵就是基督的灵，而基督的灵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自己。那么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这样开头呢？圣经每卷书都是以特别的方式开头，每卷都与别卷不一样。保罗这样开始罗马书，因为罗马书有一个主要目标，这个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，这个目标就是要产生神的种子。产生神的种子这个目标需要救赎、生命的分赐，以及凭这个生命所过的生活。身为堕落的人和罪人，我们需要救赎，我们需要神圣的生命，我们也需要凭神圣的生命活着，使我们得着重生、变化，并完全得荣做神的种子。至终我们都要完全成为神的种子。神原来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他的独生子，然而神不满意只有一个儿子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所以神就用他的独生子做模型，以产生许多的儿子。你领悟基督经过的过程，标出为神的儿子，而我们也在经过同样的过程，为了要标出为神的种子吗？原来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到一个时候神这个儿子进入名叫耶稣的肉体里，神在肉体里的儿子名叫耶稣，33年半之后耶稣从复活标出为神的儿子，到这个时候神就得着一个兼有神性和人性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在成为肉体之前只有神性，神这个儿子在复活之后兼有神性和人性。赞美主，现今人性在神的儿子里有一份，今天神的儿子兼有人性和神性。那么我们如何呢？我们生来是人的儿子，但我们已经重生为神的儿子，无论我们是男是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就一面说神没有女儿，虽然主耶稣有许多弟兄，但他没有姐妹。就这一面说，每个姊妹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儿子的灵进入了我们的心。神的儿子怎样借着成为肉体进到肉体里，如今神儿子的灵照样进到我们许多是肉体的人里面。所以就一面说，我们每个人都与耶稣一样，耶稣是在肉体里的人，有神的儿子在他里面，我们也是肉体里的人，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。你不是肉体的人，有神的儿子在你里面吗？当然是。但我们不该依然故我，没有任何改变，对不对？我们乃是等着被标出来。哦，这个肉体的人要借着圣别变化和得荣被标出来。赞美主，这有神儿子在他里面肉体之人正在被圣别、被变化和得人的过程中。时候将到，我们都要宣告，我们从复活标出为神的种子。你若告诉马路上的人你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会以为你疯了。要记得，主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时，他们如何对待他？他们要把他置于死地。但他借着死而复活，标出为神的儿子。耶稣复活之后，就不需要宣称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已经被标出了。 今天我们若告诉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会以为我们是精神错乱。然而日子将到，罗马书说，这日子是神众子之荣耀的显现，我们要在荣耀里被标出为神的众子。我们将不需要宣告，自然而然的我们会被标出为神的众子。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给我们看见耶稣是原型，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有众子做大量的产品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是看原型，就原型而言，有圣别的灵、肉体以及标出为神的儿子。赞美主，我们里面也有圣别的灵，外面也有属人的肉体，我们也要完全被标出为神的众子。现在我们需要往前来看神的福音是如何被传扬。这福音为受差遣者所传扬，受差遣者是为这个目的分别出来的使徒，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是使徒，但就一面说，所有的信徒都是为着传福音受主差遣的。这福音是在灵里被传扬。请你注意，英文里这里的灵字是用小写字母开始的，因此这个指明不是说到圣灵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，我们要传福音必须在圣灵里。然而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说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，但保罗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。传福音在于我们的灵。保罗说他在神儿子的福音上，在灵里侍奉神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传福音时不该耍花样，我们只该单单的运用我们的灵。那么为什么保罗只在罗马书里说他在他的灵里侍奉神呢？因为在这卷书里，他与热心宗教的人辩论，这些人必然是在灵以外的事物里的一，他们是在字句、形式或道理里。保罗在罗马书里辩论说，我们向神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所事的一切都必须在灵里，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必须在灵里。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九节，他说神的真子民必须在灵里，真割礼不是在外面肉体上，乃是在灵里。在七章六节他说，我们必须在灵的新样里服侍神。保罗在罗马书里十一次的说到我们人的灵，他最后一次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一节，那里他说我们必须灵里火热。传神的福音完全是我们在灵里的事。我们为了传福音需要有许多的祷告，我们需要为灵魂祷告，为福音祷告。在传福音的事上，祷告比任何一种外面的努力更需要。我们若没有祷告，在传福音上就不会有果子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热切地传福音。我们若在福音这件事上对主认真，我们就必须操练三件事：在灵里，借着祷告，以及热切。花样和技巧和方法不会有任何的功效，我们都需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人、祷告，并热切地预备好。福音若没有感动你，就绝不可能感动别人。福音若不能说服你，就绝不可能说服别人。你自己若不因福音流泪，就没有人会悔改。你若流泪，别人就会悔改流泪。我读过一位在福音上很有果效弟兄的传记，他传讲的不多，然而他一站起来就在众人面前哭。他在人前哭了一段时间，人就留下悔改的眼泪。那个 就是热切的传福音。神的福音为蒙召的人所接受，这些蒙召人做什么呢？他们信。所以福音为蒙召的人和信的人所接受，我们就是蒙召的人和信的人。蒙召就是被召出来，信就是信入并接受。罗马书给我们亚伯拉罕的表样，亚伯拉罕蒙神从受造族类中呼召出来，受造族类已经堕落到神以外的许多事物里，并且就神而论已经成了没有指望了，神放弃了那个族类，就从其中呼召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。所以亚伯拉罕成了蒙召族类的父。这个族类不是神创造的，乃是神呼召出来的。我们已经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被呼召出来，从旧造，从世界，从人类和我们自己中被呼召出来。我们已从好的事物、坏的事物，从不是神自己的一切中被呼召出来。所以蒙召就是从不是神自己的任何人事物中被召出来。我们蒙召之后就相信了，信的意思就是信入并接受。信耶稣的意思不仅仅是信有耶稣，信耶稣的意思是信入耶稣。信神就是信入神，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盼望，没有帮助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讨神喜悦，我们需要忘记自己，了结自己，了结我们的所事所有并一切所做，这个就是信。在消极的一面，信的意思是了结我们的所事和我们的所有并我们所能的。在积极的一面，信的意思就是接受神做我们的一切，将我们自己放在神里面，信靠他为我们所做的，他为我们所能做的，以及他为我们所要做的。换句话说，信就是了结我们自己，并使我们自己完全信靠神。这个信在神面前被算为义，并使神非拯救我们不可。所以接受福音的人，乃是从神之外的一切被呼召出来，并且信入三一神，了结他们的所事所有并所做，且信靠神所做成的、所能做的并所将要做的。今天你若是这样的人，接受神的福音，你就要承认，我已经了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不需要做什么，因为神做了一切，并且他要为我做一切，凡我所有的、所事的、所能的，因着我信入他，都被了结。现在神是我的一切，这个就是接受神福音的那种人。蒙召的人借着顺从信仰接受神的福音，这是什么呢？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神给人十条诫命来顺从，那种顺从是顺从律法、顺从诫命。在这恩典时代，神已给我们一条唯一的诫命，那就是信入耶稣。此外，神没有要求我们遵守任何的诫命。无论我们是谁，我们都必须顺从神的诫命，那就是信入耶稣。凡信入基督的人就必得救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。我们顺从神唯一的诫命时，就顺从了信仰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9节说，圣灵要为罪使世人知罪自责，因为他们不信入他。今天有一条唯一的诫命，那就是信入耶稣，也有一个唯一的罪，就是不信入他。你若信，就顺从信仰，并借着这样的顺从接受神的福音。在神眼中，最顺从的人就是信入耶稣的人，最不顺从的人就是不信入他的人。没有一件事比不信入耶稣更得罪神，反之没有一件事比信入他更讨神喜悦。倘若任何罪人、任何的浪子说，神啊， 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，我信入他，父神就会喜悦你，顺从信仰，神就会喜悦你。借着顺从信仰接受福音，就带进恩典与平安。恩典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一切给我们享受，平安是享受神恩典的结果。这平安是里面的安息、安慰和满足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。在罗马书里，救恩的意义非常丰富。救恩的意思不仅仅是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和永远的灭亡，救恩的意思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天然己的样式、个人主义与分裂。这救恩要拯救我们到底，使我们能够被圣别磨成德容变化，并被建造成为一个身体，在教会生活中不分裂。神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达到这样的完全、完整并终极的救恩。这对所有信的人本是神的大能。赞美主，我们信。那么为什么福音这么有大能呢？福音有大能，因为神的义在其上显出来。照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救恩是出于神的爱。照着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八节，救恩是借着神的恩。但这里保罗不是说救恩是出于神的爱或借着神的恩，他说救恩借着神的义而来。爱与恩都与律法无关，没有一条律法强迫人爱，也没有一条律法勉强人施恩。无论我爱不爱你，都是合法的。无论我有没有向你施恩，我也是合法的。就一面说，神不是非爱我们不可。他若喜欢，他可以爱我们；他若不喜欢，他也可以忘记我们。不但如此，神没有受律法的束缚，要向我们施恩。每当他觉得高兴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这里有恩典。他觉得不高兴的时候，就可以远离我们。神不是非爱不可，神也没有受律法约束非要施恩不可。相反的，义与律法息息相关。基督既然成就了一切律法义的要求，那么神就非拯救不可。你如果说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，你就能转向神说，神你必须赦免我，不论你喜不喜欢，你都必须赦免我。你若赦免我，你就是义的；但你若不赦免我，你就是不义的。我们需要这样刚强的向神说，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律法一切义的要求，神就被他义的要求约束了，他就必须要拯救我们。义乃是有力的约束，神在这样的约束之下要拯救我们。神不能逃避，他必须拯救我们，因为他是义的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并为我们流了他的血，所以神必须洗净我们。保罗所传的福音有大能，因为神的义显在其上。我们来到第三章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义。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是本于信，显示于信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有信，我们就有神的义。神的义本于我们的信，并且显示于我们的信。不要说你没有信，只要你呼求主耶稣的名，他对你就是丰富的。你呼喊，哦，主耶稣，他就是你的信。你可能会说，你不觉得你信。对于这一点，我要告诉你，40年前我读到一个关于得救证实的书时，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。这本书有力地说，只要我们信，我们就得救。我当时就立刻问自己，你信了吗？你有信吗？我开始怀疑。几天之后， 我就被这件事情困扰，不能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睡，因为我不觉得我信。我苦恼了好几天之后，主怜悯了我并帮助我。主说，愚昧的人啊，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，问问你自己，你不信吗？尽你所能的不要信。我就试着不相信耶稣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就是无法不信他。这就证明我有信。你若觉得你没有信，请你试试看不要信。只要你不能不信，就证明你有信。赞美主，我们都有信。倘若我们有这个信，神的义就本于信并显示于信。虽然你想尽力想办法把信赶走，但你做不到，因为这个信已经进到你的里面。在你的里面有个东西，圣经称为信。只要你有信，你就有神的义。说神的义显示出来，意思不是他先前不存在，这不过是说虽然他先前已存在，但他没有显示出来或成为可见的。任何能够显示的东西必然已经存在。神这个义乃是本于信显示于信。让我拿一份可爱的阅历放在你眼前来说明，这个阅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，但现在才显示给你。它是如何显示呢？它是本于你的视觉，也显示于你的视觉。你如果瞎眼，阅历就无法显示给你，因为阅历是本于你的视觉，也显示于你的视觉。神的义存在，并且存在许多世纪。既然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有信，这信就是我们属灵的视觉。神的义本于信，显示于这个信，所以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乃是本于信，显示于信。赞美主。神的义在福音上显示出来，使义人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这一节原文的意思是得生并活着，国语和合译本翻译为得生。这一节引自哈巴古书的二章四节，在新约里引用了三次，在希伯来十章三十八节。照着上下文，意思是义人必本于信活着。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，意思是重在义人必本于信得生。因为加拉太书三章的上下文说，律法不能赐人生命，人只能本于信得生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包括这两个意思，得生并活着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翻译这一节，就是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这短短的一句是整卷罗马书简要的精粹。罗马书有三段，第一段说到称义这件事，给我们看见如何在神眼中成为义的，如何成为对的。第二段告诉我们如何借着被称为义而得生命，而有了生命。得死亡的路是被神定罪，得生命的路是被神称义。然后第三段告诉我们如何活着，我们接受了这个生命之后，就需要将这个生命活出，主要是借着实行身体生活。罗马书的最后一段，从十二章到十六章的末了，论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主要的就是需要过召会生活。众地方召会是十六章所启示的，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。所以整卷罗马书包括三件事：称义、得生命并正确的活着。赞美主，我们都被称义了，我们都得着神圣的生命。现今我们主要的是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在地方召会中活出这个生命，这是凭神圣生命活着的路。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。